外面下雨好啊，我的家里面的草又变绿了，已经一直都黄的。其实一进入十二月哈，尤其十二月中的，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感触啊。我不晓得你们感觉怎么样，多了一岁，老了一年，还是盼望着明年的到来，重新开始。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哈，主要就是，为明年哈，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啊，那个。其实我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也说到，我有机会从去年底啊，来到爱心教会，一起来和弟兄姐妹敬拜神，也有一些服事。很快一年了哈，我想我来过九次吧。那么明年呢？明年都知道啊，有些改变了，因为总是回来了哈，大家都很高兴啊。所以说明年总牧师会待在美国时间比较长了，那么再加上孙牧师，又加上那个刘传道，所以说呢那么在这边啊，主日那些那就很充足了。那我想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可能也并不是很清楚，没问题啊。所以我就在临走之前，就是在这一次啊，跟各位有一个扩张我的境界的信息，啊，扩张我的境界的信息。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读《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一起来读。亚比士比他众弟兄更珍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所求的。什么是扩张境界？什么是扩张境界？我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公司工作的人啊，不管是在学校在任何地方，到每年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考绩哈，就是他要看今年工作的情况如何。一般来讲，假如你做的事情是符合公司交代你做的，做得不错的，那你这个考绩应该算是不错嘛哈。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在年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特优特别好的，这些是什么人呢？你做的事情是要超过你的上级交代你做的。好，所以说我们就说一个扩张境界的人是比在不管是公司或别人所交代你做的事情做得更多的人。那我们在教会侍奉也是一样，什么扩张侍奉境界的人是什么呢？我们就讲说是为神织花边的人啊，为神织花边的人。我想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注意一下哈，姐妹们穿的衣服啊，通常是什么？有个花边嘛。你先看看啊，假如没有花边的话，就带一个什么？带一个什么？围巾，对不对？啊，那些或者是就像那个 Terry 姐妹哈，她里面有一些经典，就是啊，这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让你这个感觉到你的衣服的品质更好。好，就像今天啊，诗歌诗音姐妹哈，也是她都有花边，都有边的哈，这个衣服上。好，所以说一个给那个侍奉扩张境界的人，就是为神织花边的人。比如说我们在讲蛋糕哈，蛋糕好不好吃？通常一般来讲哈，蛋糕假如没有外面那些花，没有那些东西的话，这蛋糕好不好看？不好看的，好不好吃？你也感觉到不好吃。 啊，就说你的蛋糕有那个外上面的有些花或是什么生日快乐，那写上去的时候，你就让这个蛋糕感觉到品质更高，连那个吃也感觉吃得更好，的味道也是更好啊。所以说，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一个扩张侍奉境界的人，是为神织花边的人，是提高侍奉神的质感与价值啊，整个的价值会提高啊。我们在通常侍奉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那这个背景啊，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出了一本很小的书，名字称为《亚比斯的祷告》啊。这个作者呢是 Bruce Wilkinson。他那一时候一发出来，一共印了88000多本。但是那一年，其实一个很畅销的一个书是《哈利波特》，啊，那个《哈利波特》就是巫术的故事。那一年呢，就是他写的那本小书《亚比斯的祷告》的销售的量比那个《哈利波特》数量更高。所以说，对我们的华人来讲，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你怎么可能用圣经的两句经文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它的畅销的程度会得到第一名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尤其是这个时候，这个作者呢，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30年来，我每一天用这个经文来祷告，他不到得到的复兴。”同时也生命得到改变，同时呢，他到处到每个地方去演讲去讲道的时候，都用亚比斯的祷告来讲这个经文，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生命受到影响，也受到改变。那这个四个经文是什么呢？咱们要回头再来看一下里面的祷告，是讲到了哈，亚比斯的祷告，第一个是圣愿你赐福给我，求神赐福给我们；第二个扩张我的境界；第三个常与我同在，神常与同在；最后一个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在你们的和本圣经好像最后是两个祷告，其实只有一个，在因为我们不遭患难，所以我们不会受艰苦。所以说，我会建议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信息完毕以后，你就回去用个白纸写的这四个祷告啊。第一个，圣愿你赐福给我；第二个，扩张我的境界；第三个，常与我同在；最后一个，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写完以后怎么样？把贴到冰箱那个冰箱的旁边，每天看到，每天祷告。我会告诉各位，你们也会受到很大生命的改变，很大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的背景哈，这个圣经的背景，圣经的背景是出于历代至上。好，《历代至上》这本书，只要你们各位只要熟悉的话，或者有机会去看的话，你会发觉一件事情：里面是记载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开始讲述从亚当一直到十二支派一些的名字。好，这个名字到第九章的时候，已经有500多个名字出现了。各位，我就说哈，假如你晚上睡不着觉，我建议你读《历代至上》，立刻睡着啊。所以呢，但是呢，在第四章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两节经文，这好像跟前跟后没有什么关联的啊。当然是里面讲到他是犹大啊，那个他是他的后裔啊，亚比斯。所以有两节记载了亚比斯的祷告。好，我们刚刚读的亚比斯的祷告主要是讲什么呢？他就一开始就说到，亚比斯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母亲怎么甚是痛苦。到底亚比斯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什么的问题呢？是他妈妈难产呢，或者生下来他父亲已经去世呢，或是家庭非常的贫穷呢？ 啊，里面当然是没有讲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了解的。我晓得啊，中国人的名字也是一样，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哈。犹太人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的。所以说，雅比士的意义是什么？是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母亲生我甚是痛苦。假如你是雅比斯的话，假如你每一次有人叫你雅比斯，你立刻想到什么？我的母亲生我是痛苦。我说我，你们都知道我家有三个女儿，对不对？三个女儿，通常生完第一个女儿后就希望怎么样？第二个要生什么？生男孩子嘛。那么第二个女儿要生下来的时候又是什么？又女儿嘛。通常就会取给她取一个什么名字啊？招娣吧哈，就是招娣啊。所以说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时候，假如我给她取名叫刘招娣啊，刘招娣，那么以后她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有人说刘招娣，她心里想的嘛，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她的母亲父亲不要我的。所以一个名字啊，真是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的三个女儿都很感激我，感激我们，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她们面前说，哎呀，你妈妈为什么不生个男孩子啊，我也没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子啊。所以我们今天三个女儿成长很好嘛，啊，他们有很好的自尊啊。因为我想啊，这就是很重要。那么我想我们的名字会给我们带来一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了很多时候我就说哈，假如你的名字啊，除了招娣以外，来娣啊，就是像那《蓝与黑》里面的女主角叫什么？叫亚楠，对不对？啊，亚楠啊。假如你有这个名字的话，你可能心里面是非常的受伤的啊。不管怎么样，雅比斯他的母亲给他取名字，我生你甚是痛苦啊。我想对今天而来讲，生产不再是一个是生离死别的问题，以前难产的话很多人生不下来的啊。今天我觉得感觉神的恩典啊，今天生不下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破个腹嘛哈啊，就是已经难产的问题已经减少了很多很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雅比斯他知道他母亲甚是痛苦，结果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出身比较低微，所以他做一件事，他就向神呼求。好，他祷告英文是说向神呼求，他向神呼求让他给他更多的福气啊，就让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神就运用他的祷告成为了尊贵的人，你们圣经没有讲，可能成为族长啊。所以我常常是说，假如一个孩子出生下来他比别人低，有困难的话，很重要的是特别向神祷告。因为神是特别赐福这些他们出生下来就比别人低微的，比较贫穷的。你知道哈，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生活在哪里？台湾来说矽谷吧哈，中国来说硅谷嘛。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学者，他做了一个调查，那在那个 Time Magazine 讲的，他去调查 MIT 哈，就是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假设他父母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话，生下来孩子怎么样？怎么样？自闭症比较多嘛哈，对对对，是比较聪明啊。因为聪明跟自闭症，自闭跟那个天才其实的线是非常的小的。那我们的硅谷里面也是这样子，在硅谷里面都是什么高科技的工程师，所以在硅谷里面自闭症孩子特多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以前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两个自闭症的小组， 啊，孩子是自闭症，父母我们大家在一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说自闭症其实是，他是可能是人际关系比较不好，但他智力是很高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自闭症人他们的弹琴啊、钢琴啊那些音乐造诣特别好。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假如这名字不好的话哈，那记得哈，我想神特别恩待我们嘛。我都是在那个旧约的时候，亚伯兰后来改名字叫什么？亚伯拉罕。他的太太原来是什么？撒拉改成撒来。彼得原来是什么名字？后来改成基法哈，他彼得。你看啊，有很多中国人的牧师的名字啊，啊，不是雅各就是约翰，不是约翰就是保罗。所以说很多那个做牧师人后来怎么样，名字全部改掉，叫做刘雅各嘛哈，左约翰啊。所以说假如是你的名字是什么招娣呀，是可以改个名哈。在美国改名有一两个机会可以改的，第一个什么，成为那公民的时候可以改名，这时候把它改掉啊。假如另外一个信主的时候可以改名的，好，你信主的时候就可以改名。假如是说我们的姓名带给我们这么大的痛苦的话，我想我们信主的时候不妨祷告改一个名字，你以后再不叫做刘招娣了哈，叫刘恩典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就是说在亚比斯他因为出生地位，他就特别向神祷告。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假如你觉得你是出生地位的话，假如你以前有很多的受伤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向神祷告，求神特别赐福给我们。圣经记载，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应允我们。所以到底亚比斯的祷告，我们刚刚讲过有四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圣愿你赐福给我，我们要求神赐福给我们，啊，赐福给我们，赐福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也像祷告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原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们要祷告是我们求神我们做不到的，啊，而是超过一般，唯有神才给我最好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个姐妹说，我从小信主，但是我不会教导。你就要祷告说，神啊，你让我能够教导，因为这是不是你能够做得到的。啊，只要你能够做到的话，你就不要去祷告了。啊，你就说这个，哎呀，神啊，你让我的孩子乖一点。这个孩子乖一点，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都常常说，孩子不乖都是什么？很多是父母的问题嘛。啊，只要你父母自己改好，孩子就会乖了。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要祷告的是呢，是只有神才给我们的。啊，今天早上你都听到哈，拜诗歌的姐妹声音怎么样？很不错嘛，对不对？啊，假如说我真是很想要带诗歌，我真是说那个教会可能是，我不晓得各位那个恩信教会今年有没有什么诗班啊那些哈。哎呀，我这声音就不行，你就是求神说，神啊，你让我能够在诗班里面来一起来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是说我们要祷告的是要神赐福给我们的，是我们做不到的，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另外呢，我们要决定要试下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是神来赐福给我们。他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地方给我们，在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求的，而是说只有神才知道。他都我们知道祷告，通常祷告有三个结果，对不对？是不是祷告三个结果，结果 是什么？第一个结果怎么样？立刻应允嘛。哇，有很多人说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立刻站得起来。啊，正常说我们并不啊，福音派我们并不做这些事情。 啊，有时候你说啊，神啊，哎，我的先生从来没有跟我道过歉，我就一祷告，结果当晚是你的先生就给你道歉了嘛，哈，那这个非常非常可能的，这也其实也是也那个是不可能，就要祷告。啊，你说我的先生呢？这一生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给我道，没有给我道歉过。你就这个为这个神求，这是就是因为这个弟兄是不会给你道歉的，但是你一祷告，他就跟你道歉，神就赐福给你了。啊，我们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是祷告，神就应允；第二个祷告什么？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No 嘛 ，No 嘛，对不对？有一年有个小孩子啊，圣诞节以后，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过。我以前是在台湾的啊，在台湾我是在乡下里面啊，我们从中国到了台湾，后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每年的时候呢，天主教会啊，我们在天主教都会送什么，送礼物给我们嘛，啊，除了牛奶奶粉以外啊，还有就是说从美国送过去的衣服啊，啊，鞋子啊，啊，有个孩子，他那个时候呢，他就祷告，他的爸爸妈妈也给他祷告，说今年圣诞节的时候，神啊，你给我一辆脚踏车，一辆脚踏车。结果圣诞节来了，哇，真的是一个大的礼物来了，他们是非常的期待，一打开来，结果怎么样？不是脚踏车。所以说他的爸爸妈妈就很那个焦虑，他真是怕这个小孩子受不了啊，就是试着去安慰那个孩子。那孩子怎么说？他说神已经听我祷告了，他的 answer is no。 当然最后一个是等候嘛，啊，祷告的神要我们等候。我觉得大部分的祷告都是在等候的当中，我们不可能一祷告神就给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福气。就举个例子，小孩子15岁的时候，13岁他就要开车，但是他不管他怎么向神求，不可能得到的，他父母一定说 no， 他要他等候2年。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祷告是神怎么赐福给我们，是在神的手里。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我们大女儿去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那是从科罗拉多州搬到君山湾去，所以我们那时候特别选的一个地方，离 UC 伯克利啊，伯克莱大学20分钟的地方。那我就想，以后孩子啊，毕业以后就去 UC 伯克利就好了，已经是名校了哈。结果他去申请的时候，他后来告诉我们，他爸爸妈妈，我想要去波士顿一个私立学校，他已经那个拿到那个许可了，同时他也拿到 UC Berkeley 的学校，他就问我们说，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去波士顿去读书？对我们讲不可思议的哈 ，UC Berkeley 这么好了，你为什么还要去？你去那干什么？他就跟我们解释，他去的看过那学校以后啊，觉得那学校很好啊，同时私立学校会照顾学生照顾得很好，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去上网去看，也自己去看过。结果我们就最后跟他讲说，你去可以去，但是我们父母只给你出加州大学的学费，其他事情你自己去，你不管去申请奖学金也好，你去借卡也好，你就可以去。结果他也同意，结果他就去了。那么第一年，我们那个时候用房子啊重新贷款啊，贷款了一点钱出来了，就让他去波士顿读书了。你知道有孩子读书啊，时间过得很快的，第二年又来了，又要交学费了。那我说我们继续祷告。那个时候我在电话公司里面工作嘛，啊，你知道电话公司的股票是什么？不值钱的，你都知道哈，电话股是不值钱的。但是那一年呢，特别呢，电话公司互相买卖，啊，什么 AT&T 买 SBC，SBC 买那个太平洋公司，买来买去，结果股票就上涨了嘛。 结果我们那年我们就卖掉一部分我们的电话公司股票，拿到的6800元。结果第二个礼拜，我女儿的学校账单寄来了，你知道多少钱吗？6800元。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到底神什么时候赐福给我们，他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时间，都不在我们掌管。我们但是要求的，就是要求一些我们做不到、我们得不到的。那么呢，我们不但是要求我们得到什么，同时我们得到是什么。就像我们常常是说，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所求的，不单单是他能够进哪个大学，而是他成为什么人啊。说到成为去大学，我告诉你哈，我们都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刚已经说神是非常恩待的，传道人的孩子啊，读的学校都是很好的哈，很不错的，很多都是私立学校，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其实美国的学校是这样，你只要进得去，尤其这私立学校，你进得去，他一定要怎么样？他希望你一定在财务上能够受得了，能够要能够来，因为这做传道人的，我们的收入就很低嘛，所以说孩子进去以后可以拿到奖学金了啦。啊，你知道我们上次我们那次去波士顿那个私立大学，他告诉我们全美国的家庭的收入40000元。今天你知道全美国的平均收入多少元？50000元。所以说我们都是在这边湾区里面，都是不得了的哈，2%-5%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做传道人的话，哎呀，我常看到孙牧师啊，孙牧师啊，你一个啊，一个有那太太嘛，4个孩子嘛，哦，你的学校一定可以，一定进了很好的学校，就他孩子就进到波士顿学校去嘛，哈，你们都知道嘛。啊，我说神其实很恩待传道人跟宣教士的孩子，他不会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我们的孩子就是进不到好学校去，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圣灵你赐福给我，我想这故事就不讲了，哈，时间不没有了。其实神啊，他给我们设立一个账户，这个账户里面有很多的福气要给我们的。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求。啊，我们赐福给我们的丰盛，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够而受到了限制。雅各是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啊，那个马太福音是说，你们求我就给你。啊，当然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啊，里面就是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其实我刚刚里面讲天堂的故事，就有一个人到了天堂去，他就发觉他有个账户放在那边。那里面很多的福气他都没有拿，没有那个拿到，他就问神了，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他说因为你不求啊。啊，我们就是要向神求，啊，要向神来求。那第二个是扩张我的境界。啊，什么叫境界？啊，境界当然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的疆域、我们的地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是境界呢？就是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影响力变大，我们责任更多，神给我们更多的机会，神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可不是向神求，就像你们工作的弟兄姐妹，啊，你们不是传道人，你可不是向神求说，神啊，让我在公司里面影响力更大，我那个责任更多，我机会更多，可不可以求？当然可以求。假如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做企业的，你可不可以说，神啊，你让我今天的企业收入更好，做得更好，可不可以求？当然可以求。你知道我在1999年的时候，我在那个电话公司工作了20几年的。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就说，啊，我们现在开了一个创投公司啊 ，startup。你可不可以过来啊，做我们的什么一个部门，负责一个部门。那个时候你都知道哈，在1999年、1998年的时候，你收音机一开来，听到什么？说湾区每天有46个人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啊，你就知道哈。 所以说他叫我去的时候，他也给我说，你来我给你多少万股的股票啊，这个股票。哇，我心里面就受到很大的挣扎，很大挑战。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去？结果呢，我当时挣扎了，挣扎就是我的主任牧师哈，那个词叫元连牧师哈，叫元连牧师。我就问他，我说我现在有个情况啊，我有机会去一个创投公司，只要我去的话，股票一发行的话，我成为百万富翁啊。我问他可不可以去，我以为他说不，结果他说什么，你要去你要去，但是有个条件，等到你成为百万富翁，你知道这个钱是从神给，是神给你的啊，你要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当然是要，你看现在我们的神学院啊，你们教会，而且好像是每个人都很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扩展这个事工呢？所以我们这个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多是企业家来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每年要跟他们祷告，他的生意更好啊，不然的话明年怎么样，风险没有的。结果我就去了，去了创投公司的。其实你们都了解2000年是怎么样，科技泡沫化，我什么，我那股票一毛钱都并不值的，公司也是散掉了，所以我没有成为百万富翁，我今天站在这边哈。所以说哈，我们可以向神求哈，扩张我的境界。另外呢，我们以前的认为扩张境界是我的才能、我的经验、我的训练、我的个性、我的外表啊，长得漂亮、长得英俊的话，我就觉得这很好哈，然后他人对我的期望。但是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境界是什么呀？是我的顺服，我们顺服神啊，我的软弱，神的旨意是什么？从神来的力量啊，知道我们这个境界不是我们能够做到，而是必须从神来的力量。我们以前的境界，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经验，做得很好的地方，今天我们说因为我的软弱神才用我啊，因为我的生意不好，因为我就是不行，神才会用我。因为保罗就说神啊，神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才能显得出来。假如我们的能力很行的话，神就不用你了，因为神不用那些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有能力的人。我们都在知道在教会侍奉，好，我们做传道，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选一个人来侍奉的话，他的才能应该是啊，那个是第二吧。第二最重要的是顺服的心啊，你愿不愿意啊，你说你不会教主日学，但是你愿不愿意教主日学？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会比那些认为自己能够教主日学人会教得更好，因为你软弱你不行，你才会开始去花时间去准备啊，你会才去在，假如是要你教一个小时的主日学，一个小时的，你可能要花二三四个小时去准备，你可能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你这个时候就教得好了。假如你觉得你觉得自己教得很好，我不用准备就可以教，我会告诉你教得不好。我觉得这个就是神要用我们的地方。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在工作过很长的人啊，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就是不一样啊。我们只要是教会你觉得不行的话，只要你有心，神会开始用你。这一点就是在那个扩张境界里面很重要的哈。另外一个，所以说我想，我刚刚已经说了，2016年马上就来了，我们在一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什么计划没有？我会向各位弟兄姐妹挑战，不妨扩张你的境界。好，你的扩张你的境界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每次在主日学时，弟兄姐妹总是说，我不知道怎么会传福音，我不晓得怎么传福音。你要扩张你的境界，开始传福音。好，就是说你要让你有个影响力， 你让求神说，让你有更多传福音的机会。我更能够传福音，我知道怎么传福音，我知道传福音不好，没关系，因为最后的传福音不是你的传，而是神在圣灵在感动对方的功，是我们被传福音的人。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有多少能力，而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我已经说过，假如你是。你真是对很多弟兄姐妹在上面领诗歌，你真是非常向往，你真是很希望你也能够，你就向神求，神啊，我现在是做招待的，我希望我明年怎么样，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配搭唱诗歌。啊，假如我刚才一说做教导的工作，我会告诉你教导。其实我觉得教导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主日信息是个教导，主日学是个教导。啊，我们现在在中国有这么多人信主，假如你不去教导他的话，很多人会变成了异端的。啊，所以我们在北美这边，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里面所接受的装备，即使在主日所所学装备，已经比在国内那些信徒不能好到多少倍啊，十倍百倍都有。你把你现在所学到的回去带他们啊，成立一个小组啊，有一天你说我有一天我要回到我的家乡去啊，我回去的时候我成立一个小组，谁来带？我来带。因为中国他们其实没有这些机会学习的，我们在北美这边已经学习到，这是很好哈，要装备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扩张我们的境界。我刚才已经说过，很多的时候不是神不使用我们，而是他觉得你还没有到那地步。哎呀，我说我很想去传福音，我很想去做教导工作，但是你没有接受装备，神会不会用你？他不会用你。他要用的人就是说你愿意接受这些装备。我们常常是说神绝不会白白让一个人去学习去受装备而不使用他，当你去装备的时候神一定使用你，这个是100%正确的。你只要去学习，然后神就会用你。我想那么另外一个是啊，我们成为教导别人的人。我刚才已说了，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开始要教导别人啊。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个人要扩张我们的境界，那教会也要扩张境界。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啊，在这边在北美，圣灵的浪潮是把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家人送到美国来，别的白人教会没有的。所以你看白人教会是萎缩的啊，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新的人。但是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啊，当然我了解台湾人不来了，香港人也不来了，但是神就送了一批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每一次我听到说刚刚信主人都是谁，你们这个教会几乎100%吧，你知道，因为我只能够说 Terry 他们家，他们都说他们是从上海来的哈，啊，他们都说是上海来的。所以说我最近看到在恩信教会所信主人100%怎么样，从中国来的。所以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扩展我们的境界。啊，那么的话我想，因为在约书亚记里面说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从旷野和到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那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神已经把这境界给我们了。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恩信教会这个教会的地方，真是个很好的地方。啊，周围有很多的那个还没有信主人。我每一次开车来的时候，经过九九大华的时候，我就发觉哇，这个地方不得了，哇，那华人多，有很多人住的附近都可以走路过来啊，这也是非常的很奇妙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想从教会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又开始要去传福音，要开始去做教导的工作。那么我们求神，我们所脚所踏之地都成为我们的境界。里面以赛亚书也是说，要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幕，不要限制，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那么我想让我们祷告，让恩信教会是成为是成长的教会，不但是人数的增加，也是质量的增加，我们的生命的增加。其实我是感觉到啊，真是从去年到现在，我看到恩信教会的人数增长了很多，啊，人数增长了很多。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更加的啊？我常常说一句话，一个教会能够到达五十人，到达五十人就是一个 critical mass。那么对恩信教会来讲，我们的目标明年应该怎么样？我真是希望有一百人能够坐这边。好，我们要有一百个人开始敬拜神，啊，我也知道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个人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当我们个人扩张我们的境界的时候，教会才能扩张教会的境界。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停在这边，啊，因为还有两个祷告，一个常与我同在，啊，另外的是。说保守保啊，保佑我不遭患难。因为为什么？我们假如是扩张我们的境界，不是我们能力范围所行的，我们那时候真是很需要神，你常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是，当我们扩张人家境界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会踩到别人的脚嘛？哈，你在公司里面，你一扩张境界，你就是踩到你的同事的脚。我们一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撒旦的国度里面那些人拿到什么神国里面来，我们是踩到撒旦的脚。假如我们踩到撒旦脚，我们没有这个神来保守我们的话，我们就死得快。好，我们境界扩张了反而不行。那我想很重要的哈，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福气，能扩张境界，让我们能扩张，真的能扩张，保守我们所得到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最后呢，保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不受魔鬼撒旦的攻击啊。那么我想对还没有信的朋友，快点信主，一起来扩张境界啊。假如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机会、我们的责任更多更大，好，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最后一个亚比斯的祷告，我会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不，我要用亚比斯的祷告来为你的儿女祷告，有一件事情是很正确的，假如你不给你的儿女祷告的话，别人不会给你儿女祷告的。好，我们就用这四个境界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因为求神扩张他们的境界。我们低头做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次感赞美你，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你让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你会赐福给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你会保守我们 不受患难。我们为此感激赞美你。我们也是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2016年是我们扩张境界的一年，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